戴夫·马修森博士，新约文学第26译和二讲，蒂莫西。 Copyright 2024戴夫·马修森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戴夫·马修森 Dave Matthewson 博士教授新约历史和文学第26讲，关于提摩太一书和二书。好吧，让我们开始吧。上节课我们开始看保罗书信的最后一部分，称为教牧书信。虽然这可能不是他们最好的标签，但它是常用的标签，所以我会坚持使用它。尽管有也许是描述第一封和第二封提摩太和提多书，我们将要看到的最后三封信的更好方法。我们想讨论的一件事是这些如何融入保罗生活的时间框架。例如，他们如何融入使徒行传，尤其是提摩太后书，这很可能是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即将被处决之前写的最后一封信。但是我们在上节课结束时，在第二章中查看了哥林多前书，对不起，提摩太前书中的一篇经文，并询问我们如何能够重构提摩太前书的背景，了解发生了什么以及正在发生什么，促成这封信的产生和写作的一些因素，这可能如何影响我们阅读一篇文章的方式。我们首先看第一个，也就是第二章快结束时，保罗对妇女的穿着指示，不要用珍珠、金子和编辫子的头发来装饰自己，然后他命令他们保持沉默，不教导人或对人有权威。我们正在努力解决或开始提出的问题是，我们今天如何解读这一点？该部分对今天是否具有约束力，或者这些指示是否仅适用于保罗一世纪的教会？因此，我们将非常简短地讨论这一点。正如我所说，不一定是因为我想解决这个问题或告诉你应该怎么想，而只是为了从解释学角度展示我们如何处理圣经文本，以及当我们思考如何阅读时必须考虑的因素，今天我们如何应用它，以及理解文本的背景如何帮助我们以稍微不同的方式阅读新约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将看提摩太前书的第二章以及第三章关于长老和执事的部分，然后继续阅读提摩太后书和提多书，我们将很快浏览这些经文。然后我想总结一下我们从保罗的教导中学到了什么。我们在保罗书信中发现的主要线索和主要神学主题是什么？好吧，让我们以祷告开始吧。天父，我们再次感谢您给予我们的特权，同时也认识到我们有责任阅读并遇到您以新约形式向我们提供的启示。主啊，我祈祷我们不仅要注意经文的含义，以及在一世纪的背景下如何听到和理解它，而且要理解和掌握这一点，以便我们能够更好地回应它在21世纪。奉耶稣的名，我们祷告，阿们。好吧，正如我所说，我们开始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的经文，特别是保罗对妇女的指示，不要佩戴珍珠、黄金和编辫子的衣着招摇，并且指示要保持沉默，并且不允许这样做。教导人或对人有权威。在我们更具体的了解如何阅读本文之前，我们强调了一件事，两件事。首先，我强调，保罗的指示很可能是出于非常具体的情况。我们讨论了一些第一世纪的新罗马女性的概念，甚至在新罗马女性的概念之前讨论过一点，这可能影响了女性在这个特定文本中的行为方式。因此，保罗的指示可能不仅仅是他无缘无故的决定这么说的即兴说法，而且可能是为了回应错误的教导以及新罗马女性的这种想法现在在罗马人中造成的问题。教会。这就引出了我们所说的第二个问题，第二章主要讨论教会聚集敬拜时的情况。它不一定涉及家庭中发生的事情，或工作场所中发生的事情，或私人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尽管保罗并不是对这些事情不感兴趣，只是当我们阅读提摩太前书第二章时，我们必须把它放在适当的背景和背景中，那就是保罗正在谈论当教会聚集敬拜时所发生的事情。现在我们如何阅读这段文字？基本上有两种方法。人们可以将这段经文解读为具有普遍约束力，即保罗给教会中妇女的这些指示，特别是不要教导或对男人拥有权威，这些可以被解释为具有普遍约束力。也就是说，保罗假设这些指示适用于任何时候的任何教会，而不仅仅是他现在所讲的以弗所教会。因此，即使这可能是特定问题的结果，持这种观点的人也会说，不，这些只是具有普遍约束力。这些是保罗会给任何教会的指示。 他只是因为教会的问题而把他们交给以弗所人。他们要强调的一件事是，在第二章和第十四节，实际上是第十三和十四节，保罗似乎将他的指示建立在创造的基础上。当保罗说，因为亚当先被造，然后是夏娃时，有趣的是，保罗似乎将他的指示建立在创造的基础上，这就是亚当先被造，然后夏娃的事实。那么建议是，上帝设计了人们在第二章中发现的男性领导力角色，这些角色是基于创造，即事物被创造的方式。因此，他们会通过将他的指示建立在创造中来强调，这就是上帝创造男性和女性角色的方式。现在保罗说，这应该在教会中始终遵守。因此，那些认为更加强调这些只是具有普遍约束力的人，保罗希望在第一世纪或二十一世纪的所有教会、所有场合都遵守这些指示，就会提醒注意以下事实。保罗似乎他对创造的教导以受造秩序的神学为基础，所以这是采取他们的一种方法，但其中也存在差异。并非所有坚持这些指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人都会认为他们以同样的方式具有约束力。第二种方法是将这些指示视为保罗的指示，只是为了解决以弗所教会的这个具体问题。因此，换句话说，保罗不一定向任何其他教会发出这些指示。只是以弗所有一个特殊的问题，现在他正试图遏制这个问题或切断这个问题。因此，这些说明仅适用于这种特定情况。在这种情况之外，如果这种情况不成立，那么保罗并不期望这些指示具有普遍约束力。因此，取决于你是否认为保罗可能强调创造顺序，并将他的指示建立在创造顺序上，以便你将这些指示视为具有普遍约束力，或者你是否将文本视为更多，你更多的关注特定的背景和内容，导致您将这些说明仅限于第一世纪教会的具体问题和背景，将决定您如何阅读文本。现在，即使是第二个，即使你认为保罗不是，即使你认为这些只是仅适用于第一世纪的教会，而保罗并不认为他们具有普遍约束力，并不意味着他们仍然适用某种程度上来说。您只需以与您认为说明具有普遍约束力时截然不同的方式应用文本即可。我的意思是，无论哪种方式，这仍然是神对教会的话语，并且仍然需要应用。但是，您如何应用它们将再次取决于您是否认为这些说明具有约束力，并且适用于所有时代。这是一个普遍有效的原则，或者您是否认为这些说明主要局限于第一世纪的背景，保罗正在讲话。如果你有兴趣进一步了解这一点，我已经多次提到过该系列书籍。这个系列被 Thunderman 出版公司称为对位系列，正如我之前说过的，他们有一整套关于这个的四种观点和那种的两种观点的书。他们有一本关于女性事工的两种观点的书，其中有两个人认为这些只是普遍的，尽管他们得出了有点不同的结论。还有另外两个人认为他们不具有普遍约束力。顺便说一句，这不是男性和女性的问题。我有很多男性认为这并不普遍。我读过许多女性的论点，他们认为这些只是具有约束力和普遍性。所以，这并不是男性或女性的问题，而是你站在哪一边。因此，如果你有兴趣追求这一目标，我会引导您阅读 Thunderman 出版系列、Counterpoint 系列和施工中女性的两种观点一书。第三章，另一个例子，很像第二章。我们如何阅读第二章，可以取决于我们构建的背景，以及保罗正在解决的问题。第三章的相似之处在于，这可以追溯到我们对教牧书信的讨论，特别是提摩太前书的一般内容，以及人们如何理解它的总体目的。如果人们将提摩太前书主要视为一种教会手册，那么我们谈论的是教会手册或提摩太前书的指导手册视图，其中主要将提摩太前书视为向提摩太讲授如何经营教会，如何组织教会，教会应该做什么。然而，我向你建议，这很可能不是保罗正在做的事情，而是保罗正在解决的问题，正如他在提摩太前书一的前三或四节中告诉我们的那样，他清楚地告诉我们，他正在解决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也就是说，就像他已经写过的其他几封信一样，某种错误的教导或异常的教导现在已经渗透到以弗所的教会中，所以他写信给提摩太，让提摩太能够处理它。所以，我不希望保罗会告诉我们他在编写教会手册时会告诉我们的一切。 相反，他只会指导提摩太解决这个问题所必须的这个教导，无论它到底是什么。那么，这对我们阅读第三章的方式有何影响？第三章专门讨论教会选择个人来履行两种不同的角色，即长老和执事。因此，首先，保罗谈到了长老的问题，并告诉他的读者，成为长老是一项有价值而崇高的任务。但这里有一些资格，他列出了长老要被选拔必须满足的几个资格，在教会中担任长老，然后他继续为执事做同样的事情。现在，再一次，当我们根据其背景来思考这段经文时，保罗是否试图向我们指示长老的要求以及如何选择他们，或者保罗更感兴趣的是指导提摩太如何对抗和应对用这种错误的教导？如果是后者，那么我不会指望提摩太或保罗会告诉我们一切关于长老和执事是什么，他们应该做什么，以及如何选择他们等等的一切。这正是你所发现的。有趣的是，当你读提摩太前书第三章时，你发现关于长老和执事在第一世纪教会中实际所做的事情知之甚少。你会发现他们性格的一切，尤其是他们的教学能力。这是为什么？我对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的总结是，保罗解决这个问题的原因是，也许教会对抗这种错误教导的最佳机会是他们拥有合格的领袖，特别是能够教导纯正教义的领袖。这将是教会能够对抗错误教导的最佳方式。因此，保罗再次说，保罗实际上没有提及长老和执事的工作。从长老和执事本身以及一些描述中，你确实可以感觉到长老的主要职能是教会的主要监督，特别是教导，而执事则不太清楚。他们是长老手下的一些下属吗？看起来并非如此，但保罗没有告诉我们。执事的想法更像是仆人，但这是否意味着他们只执行体力任务？我在一个教会环境中长大，长老负责教会的精神领导，执事负责物质维护。这很好，但提摩太前书不一定有这样的内容。这又是因为保罗没有告诉我们执事和长老的职责。他认为教会知道他们做了什么。他主要担心以辅佐教会的长老和执事能够让他们抵制这种错误的教导。因此，他列出了这些资格，因为这种领导力最能够抵制他所面临的错误教导。他没有告诉我们如何选择他们。他没有告诉我们应该有多少长老和执事，或者他们是否应该轮流，以及他们是否应该任职三年。这一切都很好。只是，保罗再次对长老和执事的具体职责以及他们在教会中的运作方式保持沉默。再一次，如果你仔细阅读提摩太前书，很明显，长老确实具有我们今天可能会与我们教会中的主任牧师联系起来的主要职能，即教会内的主要监督、照顾和教导责任。但除此之外，他并没有过多谈论他们的具体工作。因此，就长老和执事的具体职责以及他们有时如何运作而言，今天我们的教派可能还有一些回旋余地。那么，大家看到了吗？我认为，当我们了解背景时，我们的阅读方式以及我们如何阅读这样的文本会有很大的不同。有些人甚至认为，这种异常的教义，无论是什么，已经影响了一些教会领导层，或者一些传播这种异常错误教义的人，实际上已经渗透或成为教会的领导者。现在通过给出这些资格清单，这将这是保罗淘汰他们，并确保他们不会成为领导者的方式。这也是有可能的。但同样，当你阅读这段经文时，我们需要尽可能多地意识到保罗没有说的话，因为他不仅仅是在谈论，他不是在问长老和执事做什么，以及他们如何运作的问题，以及谁应该这样做成为长老和执事，这是选择他们的标准，这是他们应该服务的时间，等等。他问一个问题，教会如何才能通过确保他们拥有最有能力抵御错误教导的合格领袖来对抗错误教导？因此，总而言之，提摩太前书并不是一本关于如何管理教会的手册，并不是说我们不能学到一些关于教会应该如何组织或运作，或者应该发生什么，教会应该做什么的知识。确实如此，但保罗并没有主要回答这个问题，尽管我们希望他这样做。但保罗在哥罗西书和加拉太书中主要关心的是要解决他现在认为对教会这次是以辅佐教会构成威胁的教导。现在他给提摩太写了一封信，提摩太现在要把这封信带到以弗所教会。 再说一次，提摩太是保罗最有可能指定来处理教会中这种情况，这个问题的人。现在，保罗写这封信的主要目的是让提摩太和以弗所教会能够处理这个有影响教会的危险的教导。在我看来，所有的指示都可以被视为达到使教会能够处理教义的目的。每一章中的许多章节可能都反映了由于这种教导影响教会而出现的问题。好吧，很好。对提摩太前书还有疑问吗？再说一次，我不想在提摩太前书上停留太久，但我们再次稍微详细地看了几段经文，向您展示根据可能影响的更广泛背景来解释文本所需要的内容。我们看到，在哥林多前书中，你重建最有可能解决的问题的能力，通常会对你如何阅读新约的某些章节产生深远的影响。好吧，让我们进入早期教会的邮箱，拿出另一封信，我们看另一封给提摩太的信，这是给提摩太的第二封信。正如我们所说，当你读到它时，最终会清楚的是，这是保罗的最后一封信。保罗很清楚，他现在面临着死刑，他的死期已经很近了。例如，在提摩太后书，特别是第四章和第六节中，他说，对我来说，我已经被交奠，作为奠祭或奠祭，我离开的时候已经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赛跑我已经跑完了，我已经守住了信心。从今以后，公义的冠冕为我保留，就是主，公义的审判者，在那一天将赐给我的，不仅赐给我，也赐给所有渴望他显现的人。所以，保罗显然认为他已经走到了尽头。我们会看看这对我们阅读提摩太后书的方式意味着什么。首先，保罗为什么要写信？正如我刚才总结的那样，保罗现在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他被关押在罗马，即将被处决。基本上，他现在所做的就是通过写作来传递火炬。我们可以说，他将火炬传递给了蒂莫西。他希望确保波林的遗产和波林福音得以延续。我们在罗马书和加拉太书等书中重点关注的就是福音。现在保罗希望确保这一点能够得到传承。因此在他自己被处决和即将死亡之后，他写信给蒂莫西。现在他写信给蒂莫西，希望继承这一传统，并将火炬传递给他。提摩太后书在某些方面也类似于一世纪之前、期间和之后不久的一种相当常见的写作类型，被称为遗嘱，有点像最后的遗嘱和遗嘱。我们再次为您提供了这些内容的英文翻译。古代世界的遗嘱是垂死英雄的遗言。对于那些通常在临终前的名人，这将是他们对门徒、家人或孩子的临别指示，通常是道德指示，但有时也是关于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的末世类型指示。几乎就是我们有时在启示录或类似书籍中读到的那种东西。但提摩太后书与这类文学非常相似。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为书信体或书信形式的遗嘱。所以这是保罗最后的遗嘱。这是一位垂死英雄的遗言。除了保罗没有临终前，他正在被处决，或者他的生命即将因为他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而被夺去。但再说一遍，关键是我刚刚从第四章第六节开始读的那些经文。再说一遍，至于我，我已经被交奠，我离开的时间已经到了。因此，遗嘱文字清楚地预见了英雄的离开和死亡，但随后又将离别和最后的指示传达给周围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提摩太接受了保罗最后的临别指示。因此，提摩太后书可以被视为保罗最后的遗嘱和遗嘱。临终英雄的临别赠言。如果我当时根据当时的情况、背景和目的，如果我要为提摩太后书选择一个主题，那就是保罗教导提摩太为信仰而奋斗。他现在传递给提摩太的信心、福音，他现在传递的火炬，他呼吁提摩太为此奋斗、奋斗。当保罗即将离开现场时，他使用福音中的各种隐喻，让提摩太在他的生活和教导中保留福音。关于提摩太后书，我想说的就是这些。再次强调，只是为了让您了解一下为什么要写它以及发生了什么。最后一章呢？提多书是三卷书中最短的一卷。同样，保罗的书信主要是按长度顺序排列的。所以，提多书并不是最后一封信。腓利门当然不是。但由于他们的长度，他们出现在保罗书信集的末尾。但提多是一本有趣的书。 当你读提多书时，你首先意识到的是它与提摩太前书有许多相似之处。这就是为什么我只想快速浏览一下提多斯。但是当谈到提多时，我确实想重点关注这本书中的一些独特之处。那么首先 Titus 的角色是什么？再次，就像提摩太前书一章和后书二一样，提多书不是以教会的名字命名，而是以他所写的个人的名字命名。这些教牧书信非常有趣，因为他们可能反映了保罗的不同策略。请记住，我们在前言中看到的大多数其他书籍及书信的介绍都是针对特定教会，一个或多个特定教会，也许以弗所书除外。这可能是针对小亚细亚更普遍的基督徒和教会和希腊罗马帝国。但保罗的大部分书信都是直指教会的名字。但有趣的是，在提摩太和提多书一章和提多书二章中，保罗没有向特定的教会说话，而是向一个人说话，提摩太或提多，他们负责该教会，并负责向教会传达该信息。另一个例外显然是腓利门，但保罗对腓利门和阿尼西姆之间的一个相当具体的问题更感兴趣，尽管他是为了让更广泛的教会听到。但有趣的是，保罗在这里似乎采取了不同的策略。他现在不再直接向教会讲话，而是向他指定的负责该教会的特定人员讲话，然后该人负责向教会传达指示和内容。提多也是如此。当时的提多就像提摩太一样，很可能被保罗留在克里特岛的教会以处理非常类似的情况。也就是说，无论保罗在提摩太前书所论及的错误或离经叛道的教导的本质是什么，提多书中也可能出现了类似的情况。但是当你读提多书时，显然保罗正在解决教会面临的一个问题或问题，现在他让提多在那里处理它，现在他写了一封指示信告诉提多如何处理这个问题。这个错误教导的问题已经渗透到克里特岛的教会中。现在每个人都知道克里特岛在哪里。让我先在这里跳一下。你又见过这张地图了。这是克里特岛，就在这里。再一次，你会看到在使徒行传28章结束的他去罗马的最后一次旅程中，你会看到保罗访问了克里特岛，但这是克里特岛，那里已经建立了一个教会。现在保罗已经派提多去克里特岛来处理这种情况。再一次，一些错误的教导正在感染教会，现在保罗写信给提多来帮助他处理这个问题。另一件事很可能是，我想对提摩太后书多说一些，但最有可能的是提摩太后书和提摩太后书，也许还有提多书，可能是在使徒行传第28章事件之后的某个时间写成的。使徒行传第28章以保罗在罗马结束，没有提及其他内容，这可能就是路加的文学策略。请记住，路加试图证明福音是如何开始实现以赛亚复兴的应许，以及如何将福音和上帝的子民传播到越来越小的犹太领土。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8节中，路加预想福音最终会传到地极，正如以赛亚所预言的那样。因此在使徒行传第28章中，一旦福音传到罗马，路加就结束了他的叙述。但最有可能的是，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中所遭受的监禁及导致他死亡的监禁，与我们在使徒行传第28章中读到的监禁不同。同样，这是基于这本书使徒行传。所以使徒行传以这条红线结束了这次旅程，保罗最终到达了罗马，那就是他结束的地方。但最有可能的是，保罗在使徒行传第28章事件发生后的某个时间被释放，并参与另一项活动。也许那时他会写提摩太前书和提多书，然后最后一次再次入狱，然后他会写提摩太后书。现在关于提摩太前书和提多后书如何融入使徒行传还有其他建议，但这是最广泛接受的建议之一，至少对于基督教学者和新约圣经的学生来说是这样。这就是克里特岛所在的地方。一封颠覆性的信。有趣的是，提图斯的有趣之处之一是他有时似乎颠覆了克里特岛的一些想法、信仰、传统或部分声誉。例如，克里特岛实际上因不道德和放荡的生活而闻名，几乎众所周知。有些人将其描述为现代的或一世纪的拉斯维加斯或类似的地方。那是人们疯狂生活、为所欲为的地方。克里特岛也是，我们有很多文学作品，克里特岛似乎是撒谎和说谎的人的代名词。 有趣的是，克里特岛是传说中的宙斯的出生地和埋葬地之一。您可能想知道为什么他们有宙斯神埋葬在克里特岛的传统，但克里特岛并不以说真话而闻名。事实上，你经常在评论中发现引用的一句话是，所有克里特岛人都是骗子。有些人用这句话来概括克里特岛的文明之处。因此，有趣的是，请注意我们在提多书中读到的内容。请注意提多如何打开他的信。他说，保罗在其他地方没有这么说过，所以你想知道保罗是否强调这一点，作为与克里特岛的直接对比和戏仿。克里特岛以撒谎而闻名，现在保罗说，这就是我的意思。你可以在提多书中找到其他例子，保罗显然颠覆了克里特岛古代著名的典型文化价值观或生活方式。或者第二章中的另一句话。在第二章11至14节中，保罗谈到提多时说，所以你又想知道其中的某些语言是否意味着颠覆克里特岛人的生活方式。相反，保罗提出了一种更具颠覆性的东西，一种与克里特岛文化中典型的生活方式相比更为激进的生活方式。因此，在提多书中还有其他例子，保罗可能再次写了一封颠覆性的信，颠覆和破坏了典型的克里特价值观，或克里特神话，或克里特教义和生活方式选择等等。那么，目的是什么？那么，提多的总体目的是什么呢？保罗似乎再次写信给提多，是为了指导提多。再次强调，提多是个人。正如他把提摩太留在以弗所一样，现在他把提多留在克里特岛，去处理已经渗透到教会的教导。保罗只是提多有关异教世界中教会生活的事。他颠覆了，他写这封信是为了通过建立对从不说谎的上帝的信任来颠覆异教文化，并鼓励他们过上真正美德的生活。因此，他写道，他正在指导提多教会如何在异教环境中过上自己的生活。他通过引导他们的注意力或激发他们对不说谎的上帝的信仰来做到这一点，并追求一种真正美德的生活方式，作为克里特岛文化所教导的生活方式的替代品。好的，再说一次，我们还有很多可以通过细节说的，但提多书是我们将很快浏览的书之一。当我们读希伯来书时，我们会放慢一些来读希伯来书，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想通过将保罗书信综合在一起来结束我们对保罗书信的讨论，并问，如果你用非常广泛的笔触进行绘画，你会从保罗的所有书信中强调什么主要主题？有哪些是我们一遍又一遍地看到的事情？或者说，在保罗的思想和教导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的一些主导主题是什么？这些是我的建议。而且，你可能还会想到其他的。我认为，其中一个要归功于过去一位提出这一建议的学生。我一时记不起是哪一个。但无论如何，我愿意扩大这一范围。但是，当我查看这些信件并将它们放在一起时，我看到一遍又一遍地发生的事情，就像一条线贯穿他的信件或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保罗强调了再次强调，称义或救恩是本乎恩，借着信心，与律法的行为无关。然而，行为仍然是被圣灵改变的生命的必然结果。所以，并不是说作品是可选的，或者根本不发挥任何作用，或者起到辅助或次要的作用。只是保罗明确指出，称义即一个人在神面前的得救，不是通过律法或任何其他行为来实现的，而是通过对耶稣基督的信仰来实现的。但不可避免的是，作为必然结果，善行伴随着保罗明确指出，这是新约圣灵改变上帝子民生活的结果。另一个主要主题是，保罗也多次强调，犹太人和外邦人现在都可以平等地成为上帝的子民，而且他们可以这样做与摩西律法无关。换句话说，摩西律法对于决定谁属于上帝的子民没有任何作用。此外，亚伯拉罕的应许现在属于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所以，记住，这两件事是相辅相成的。在第一世纪，大多数犹太人都会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属于神的子民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像犹太人一样生活。这意味着服从摩西律法，并生活在摩西律法之下。对于男性来说，这意味着要接受割礼。对于每个人来说，这意味着遵守安息日，遵守食物法规，这些事情清楚地将上帝的子民与外邦人区分开来。 基本上，他们回答了这个问题，成为神的子民意味着什么？他们通过采用犹太生活方式来在民族或种族上回答这个问题。推论是能够追踪一个人的，换句话说，起点是亚伯拉罕。谁是亚伯拉罕真正的子民？记得在创世纪第12章中，上帝应许亚伯拉罕，他将拥有一个伟大的国家，上帝会祝福他，最终地球上的所有国家都会受到祝福。那么，一个人如何参与这一祝福呢？人如何参与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身体上是亚伯拉罕的孩子。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花了这么多时间与亚伯拉罕在一起，因为这就是救恩、称义和新约的祝福所联系在一起的地方。他们与亚伯拉罕的孩子息息相关，但问题是，谁是亚伯拉罕真正的孩子？保罗明确表示，那些在肉体和种族上属于亚伯拉罕的人并不重要，但那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人现在才是亚伯拉罕真正的子孙。所以，如果这是真的，那么犹太人和外邦人同样属于上帝真正的子民，他们同样拥有救赎的应许，他们完全基于对耶稣基督的信仰，作为上帝的真正子民，同样被称义并平等地站在上帝面前。我们看到保罗的做法是，保罗认为耶稣基督是亚伯拉罕的真正后裔，耶稣基督是亚伯拉罕的真正应许和后裔。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属于上帝子民的决定性因素就不再是种族身份或与遵守摩西律法的联系。现在他与对耶稣基督的信仰联系在一起，这就是为什么犹太人和外邦人如果对耶稣的信仰是唯一的标准，那么人们就可以明白为什么犹太人和外邦人同样可以分享通过亚伯拉罕而来的救恩的祝福。我发现的另一点是，虽然很少被强调，但神的恩典和能力是通过苦难彰显出来的，并且神的子民被呼召去受苦。请注意，尤其是在哥林多后书这样的书中，请注意保罗多次强调苦难是他使徒身份的标志。即使在那些会指出他们的社会地位和言论华丽的人中，保罗也始终坚持以他的苦难作为他使徒身份的标志。哥林多后书非常雄辩地强调了一个可以追溯到旧约的主题，那就是神的能力和恩典在人类的苦难中和通过人类的苦难特别彰显出来。另一方面，神的子民通过在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中与他联合，已经克服了罪和死亡。尽管罪仍然是一个必须不断处理的现实。因此，这反映了我们在保罗书信中看到的指示性和命令性的张力已经但尚未反映出来。也就是说，保罗绝对相信并且可以做出相当绝对的陈述，例如你已经向罪死了，并且你已经复活进入新的生命。那么你怎么能再继续生活在罪中呢？他可以做出这样绝对的陈述，然后转过身来限定自己并说，但你仍然需要治死罪。罪仍然是上帝子民与之斗争的一个现实。这已经是其中的一部分，但还不是紧张。保罗确信我们已经克服了罪。罪已经被对付了。我们已经从罪恶和死亡所控制和支配的权利和领域中被释放了。通过与基督的死和复活联合，我们已经被释放了。已经是这样了。然而，现实情况是，转移尚未彻底的发生。那是还没有。所以，保罗还是必须下命令。把罪治死。不要让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体上作王。居住。将自己当作活人呈现给神。这是尚未实现的方面，必须通过保罗给出的命令和命令来实现。但重要的是要认识到，第一部分不仅为第二部分提供了动力，而且也为第二部分提供了支持。也就是说，一个人能够克服和处理罪的唯一原因，既是由第一个原因所激发的，也是由第一个原因所促成的，甚至是由第一个原因使之成为可能的。我们能够克服罪的唯一方法，是因为保罗确信我们已经通过与基督联合而向罪死了。神能命令我们把自己当作活的，把自己当作活的献给神，唯一的路就是因为我们已经在基督的复活里与他联合了。因此，直陈不仅是必要的动机，而且是完成保罗思想中的命令的真正支持。所以我们已经向基督死了。我们已经摆脱了，记住我用圆圈做的幻灯片，我们已经从罪和死亡控制和主宰的领域和领域中解放出来了。我们已经被转移到一个新的领域，被公义、生命和神的圣灵所控制和统治。 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转移还不是最终和完整的。而这正是使这一命令变得必要的尚未完成的部分。最后，对基督和福音的理解和生活是对抗错误和错误教导的最佳方式。我希望你注意到这两点。这不仅仅是一个知识分子。当我们想到打击假教师时，我们通常会从理智上认为他们相信了一些错误的东西。但保罗也对这种错误信念可能产生的相应生活方式感兴趣。因此，例如，当保罗一遍又一遍地指示哥罗西人如何应对他们面临的错误教导这种神秘的犹太教时，他不仅仅追随他们的错误信仰。他还追求从根本上欺骗性的生活方式或欺骗，这将导致他们应该过的生活方式。因此，这既是对福音的正确信仰和理解，也是福音的伦理含义，这将使教会能够最好地对抗错误和错误的教导。我想，如果我要补充的话，我想这是我们进入希伯来书之前的最后一篇。我想，如果我再补充一点的话，我想我会说，我要补充的最后一点是保罗对社区的关心及教会，或者换句话说，对保罗来说，救恩既有团体性的，也有团体性的个人影响。也就是说，保罗清楚地表明，我们的称义导致我们属于一个超越社会差别的新群体，这实际上表明上帝与整个世界和解的计划已经在进行中。所以，教堂就像一个路标。教堂是第一部分。教会是神有一天将通过耶稣基督实现一切和解的代理人。因此，保罗关心的是教会人民的团结和共同体。保罗不知道基督徒是一个个体，他只是基督徒本身。他们不可避免地属于基督的身体，属于一个团体。因此，有趣的是，当你开始阅读保罗的书信时，让他如此恼火的是任何威胁教会团结的事情。所以，这可能是我想补充的最后一个，那就是救赎不仅仅是个人的，它也有公共的维度。保罗从根本上关心教会这个团体作为一个团体的合一。对此，我们还有很多话要说，但我认为只要粗略地读一下保罗的书信，就可以清楚地了解这一点。有没有人想到你还要添加到此列表中的其他内容？这是戴夫·马修森 Dave Matthewson 博士教授新约历史和文学第26讲关于提摩太一书和二书。